中共最惨淡的八一，驻港澳部队释放重大信号，调查川普的前检察官被查违反黑旗法案，中共影子舰队买伊朗石油，美国强烈制裁，澳门前议员因国安法被捕，欧盟公开谴责，台湾产品海外组装多，恐怕被美国认定为海产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自从代谢宝和宝器十八美推出之后，收到很多用家的正面回馈，他们说健康问题有改善，生活质素都提升了，推介给关心健康的你，想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下面请收看今日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号是中共所谓的建军节，以往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早期，八一建军节期间通常会举行上将授衔典礼，但令外界非常惊异的是，今年八一没有举行上将的授衔仪式，军方只有记功通令颁发给部队和个人，这个也标志着今年是中共过的最惨淡的建军节。海外时事评论员江峰指出，要知道中共的授衔不单只是一个庆典仪式，更加是一种维稳手段，将军提拔下边的也都跟着升官，军队才不会出事。今年这一年军队边队冧了这么多的高官，空出了这么多的位置，竟然连一次授衔都没有，新华社连一条边个被提拔的通稿都没有发到，中共军队上下的失望可想而知。不单止是这样，八一节当日的军委招待会也出了大问题，军委三驾马车习近平、张又侠、何卫东全部缺席，整场宴会是由防长董军主持，军委委员中只有刘振立和张星文两人出席，全体将官都在，但真正的指挥核心集体消失。江峰就此评论说，这个是中共建军98年来最尴尬、最诡异的一次节日。独立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分析，习近平未提拔上将有三种可能的原因。第一是党内集体领导的制约，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军委强化集体领导，张又侠、张星文、刘振立形成一派，习近平权力受限，他提名的上将可能就受到其他军委委员反对，双方拉锯导致没人晋升。第二是因为习的军权缩水，这个就不是拉锯的问题了，是冚唪唥丧失了提名资格。江峰8月3号的节目中透露，在中共军委内部一次闭门会议上，习曾经被当面质问，你这几年提拔的将军七成都出了事了，你还敢要求大家信你？第三种可能是会在93阅兵前突击提拔，但亦都需要和军委其他成员博弈，提拔结果仍存在不明朗的因素。今年的中共八一，军里边还有一个明显的信号，中共驻港驻澳部队的司令亦都不再向习近平表忠心了。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近日中共驻港部队和驻澳部队都举办了庆祝中共建军98周年招待会，而在驻港部队司令员彭京陀和驻澳部队司令员于长江的致辞中都没有一句提到习近平。致辞评论员梅凌霄指出，不单止是今年，去年彭京堂在致辞中亦都没有向习近平表忠心，不提什么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这个只能讲明习近平的军权确实丧失了。而且中共军方内部应该已经下达了某种指令，否则的话给彭京堂100个胆亦都不敢不向习表忠心。今年八一不单止是军中气氛诡异，在地方政坛亦都显现出明显的权力松动迹象。河南省委书记刘玲和新疆党委书记陈小刚近日在慰问部队的时候，都避免提到了两个确立、两个维护，采取流程正确、语言回避的自保策略，这个同之前的表态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看上来零散的动作，其实正反映出中共内部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在高层权力结构未明、军权动摇的大背景下，各地官员大部分都做两手准备，地方政坛分化正在加剧，离心离德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美国曾经调查川普的特别检察官史密斯，现在反过来自己亦被调查。近日美国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审查史密斯是不是违反了黑旗法案。黑旗法案规定美国政府官员不能够利用职权影响选举。共和党参议员科顿指控史密斯在选举前60日内提交法院文件，可能是想影响选举结果。科顿已经向美国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正式申请针对史密斯启动黑旗法案调查，批评其行为是竞选运动的工具。他表示史密斯的法律行动和时间点都极端不寻常，极可能是企图违法影响2024年的美国大选。不过前白宫伦理律师潘特反对这项指控，认为检察官在已经进行中的案件里提交文件是正常流程，不违法。目前美国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还没有公布调查细节。史密斯在今年初已经离开司法部，亦结束了对川普的两项调查。史密斯当时在佛罗里达州和华府分别对川普提出刑事起诉，这个亦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卸任的美国总统面临联邦刑事起诉。有评论和智库人物认为，史密斯在大选前两个礼拜提出法律诉讼是刻意打压川普的竞选。他们指出当时法院程序被很快推动到陪审团的选定，时间点很不合理，是典型的政治动员行为。他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利用公职影响选举，掩饰其政治目的。美国 CBS 新闻近日报道，中共在透过所谓的影子舰队秘密从伊朗大量购买石油，直至绕过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这种行为不单止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搞到美国政府在这里 call out 耶，展开大规模制裁行动。 CBS 记者从新加坡出发，亲自去到马来西亚附近的海域进行实地调查。他们发现很多邮轮关闭了识别系统 AIS， 并且用织网或者帆布遮住船名和标志，有些甚至伪装身份进行所谓的船对船转运，亦就是将石油从一只船转送到另一只船，以隐藏其真实来源和目的地。其中一只名为 Stellar Oracle 的船只早在今年5月已经被列入美国制裁名单，另一只改名为 Alps 的邮轮同样涉嫌违规，还有接收原油的 Eon 号虽然没有被列入黑名单，亦被拍低了参与可疑交易。根据报道，伊朗大约 90% 的石油出口后来都进入到中国市场，美方担心这些交易所得的大量资金可能被伊朗用来发展核计划或者资助极端组织。因为这样，美国政府近日宣布新一轮制裁，这次针对150个个人、公司和船只，成为201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对伊朗贸易网制裁行动。制裁对象包括控制伊朗石油贸易网络的幕后人物、洗黑钱企业和运输公司。其中一家名为舟山金润石油转运有限公司的中国公司被点名协助运输伊朗原油，受到制裁。另外还有裕木船务有限公司和 Avani Lines INC 等公司亦因为多次运送伊朗石化产品被列入了黑名单。根据美国估计，透过这些逃避制裁的交易，伊朗可能已经获得超过700亿美金的收入。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表示会持续监控这类活动，并敦促中共停止这些非法交易。欧盟8月2号发表声明，公开批评澳门政府逮捕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锦申。欧盟表示这次逮捕引发对澳门政治和言论自由被压缩的担心，亦再次凸显中共政府在港澳地区不断加强控制的趋势。根据法新社报道， 现年68岁的欧锦新在7月31日被澳门警方拘留，罪名是涉嫌勾结境外反华组织。他是澳门2009年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法以来第一位因为这个法律受到逮捕的当地人士。目前他在一所小学里面任教。欧盟发言人伊贝尔表示，澳门的政治多元与言论自由正受到侵蚀，这次事件令人更加担心。他强调，根据澳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承诺，保护人权和自由是不可缺少的核心原则。欧锦新曾经担任澳门立法会议员，直到2021年卸任。在任期间，他积极推动社会福利改革、反贪污以及选举制度改进。他被视为澳门少数具有影响力的民主派人物之一。观察人士指出，这次事件可能是北京进一步利用国安法在澳门收紧控制的信号。同香港类似，自2023年国安法扩修之后，外界一直担心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政治打压。有媒体报道认为，这宗拘留案标志澳门国安法首次正式启动，有可能造成不良气氛，使公民社会退步。另外，有国际组织指出，中共政府近年来以国家安全为名，持续限制意见声音，对言论自由构成威胁。目前还不清楚欧锦新的案件是否将会进入到起诉阶段，但欧盟和国际社会已高度关注。外界呼吁澳门当局应该尊重法律程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美国最近公布新的关税政策，川普表示，针对经过其他国家转运的产品，可能会加征 40% 惩罚性关税。自由时报2号报道，虽然主要针对的是中共，但有投资顾问公司提醒，台湾很多产品亦是先在国外，包括中国组装再出口，恐怕亦会被误认为改产地，面临高关税风险，要尽快采取措施。群益投资顾问发表的报告指出，台湾外销订单中有 46% 是在海外生产的，其中资讯通讯产品，比如好像伺服器、显示卡、网通设备等，有高达 76% 的生产是在海外完成。很多台商会先将零件出口到中国、越南等地加工，再转出口到美国和欧洲。这样的生产模式如果被美方认为是绕过关税的改产地行为，就可能被加征重税。根据台湾经济部统计，今年上半年资讯通讯产品海外生产比率是 75.4%， 电机产品亦有 69.9%。 相比较之下，半导体产品只有大约是 32% 在海外生产，机械、塑料、橡胶产品更加低，只有 14% 到 16%。 这个表示好像半导体这些产品的台湾制造比例比较高，被美方视为转运的可能性比较低。报告亦指出，美国这次针对贸易逆差大的国家提高关税，同时亦针对从中国或者香港出口但最后尾流向美国的产品进行调查，有 22.2% 的货物就属于这种情况。一旦被认定为改产地，恐怕面临高达 40% 的惩罚性关税，很多台商可能会因此受到波及，尤其是那些高度依赖中共国或者东南亚生产的企业。专家建议，这些企业应该尽快检视供应链结构，评估转单或者回去台湾生产的可行性，进行去中化处理，以降低关税风险。台湾政府亦正在积极和美方协商，希望厘清相关规定，避免令到无辜的厂商受到连带影响。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